《使徒行传》，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促使福音广传，《使徒行传》也让你我看见圣灵的能力是如何使得人心回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由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一起来学习《使徒行传》当中的信息。今天呢，我们进入到第26课。今天的课题我们定的是《使徒行传》中的苦难。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我们逐章逐节倒不是那么详细，但是大致上呢，把整卷的《使徒行传》走了一遍。那在第25课之后呢，我们是比较专题性的，有一个主题来探讨《使徒行传》当中的信息。今天呢，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来看有关于苦难的部分。我们将透过三位人物来探讨在苦难当中他们的服事，或者他们的服事所出现的苦难，他们怎么样来面对。那么今天呢，在课程当中会提到彼得、施提凡以及保罗，当然我们也会相对的对我们中国的教会所遭受到的苦难呢，我们也有一些回应。首先我们来看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中呢，我们看到彼得他传讲死人复活的道理，就遭到了祭司撒都该人的反对。后来呢，这个彼得和约翰就被抓住了。他们原本是行的神迹奇事，使徒借着神的能力，让这个在美门口做乞丐瘸腿的这个人能够得到医治，踝子骨健壮起来，就能够行走。不仅仅行走，而且还可以跳跃着来赞美神。这样一个神迹奇事发生之后，他传讲了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当他有这样一个信息出现的时候，竟然遭受到祭司跟撒都该人的一个记恨，甚至呢，他们觉得不应该传讲耶稣基督是救主。也因为这个缘故呢，他被抓了，甚至呢，被收在监里。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彼得这样子的勇于做见证的时候，当时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这是彼得第二次的传讲，第一次是在五旬节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带出了一个救赎的信息，那一天门徒就添了3000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当时是大有能力在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同样的我们也发现了，在这样子的一个顺境当中，苦难逼迫立刻就临到。当时这些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把他们抓住，因为天黑的缘故，所以呢，先把他们收押，等到第二天就在耶路撒冷城一个大型的聚会当中呢，大祭司也来了，而且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这个使徒站在当中质问他。在这个问话当中呢，他们其实没有办法抓到控告他们的把柄，而且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原本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而且稀奇啊，就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可是怎么办呢？虽然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什么样的确凿的罪行来指控，那么因此呢，怕这件事情传扬了，就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对人讲论，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么当时呢，彼得跟约翰的回应是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是第一次彼得遭遇到的反对，那么只是一个恐吓，可是呢，彼得已经有清楚的一个立场。在遭遇到这样一个难处的时候，他说，到底要听从你们还是不听从神，在神面前合不合理，自己酌量。这个时候彼得讲的还蛮客气的。但是第二次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5章，当他们 再一次的能够行许多神迹奇事，而且这个影响力还扩及到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所有的病人通通被带来，甚至被鬼附的通通来到这里得到了医治。那么这个时候是大祭司和他的同仁呢，也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就记恨，出于一个嫉妒，出于一种心里面的一个仇恨，也就是说这一群人我们曾经恐吓过他，特别这个带头的彼得已经严严的劝诫他不可以再传讲耶稣基督，不可以再这个行神迹奇事了。可是现在呢，竟然彼得仍然在做这样事，所以呢立刻再一次下手拿住使徒。但是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工作也同时在进行，以至于呢即使这个使徒彼得被抓了，但是有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而且呢告诉他们说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哇，这是很大的挑战啊，因为他之前就是在传讲这个道被恐吓过了，第一次被抓被恐吓说不可以再说了，第二次呢还是被抓了。所以在这一次当主的使者开了监牢的门领他们出来以后，要他们继续来传讲主的道，这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能够幸免于难就觉得说不错了，神已经带领了，可是竟然神的带领是叫他们继续的要进到殿里去教训人。而也就在这个时候呢，当这些大祭司以及他的同僚们想要来提训他们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彼得竟然跑到圣殿去再一次的公开的宣讲。那么怎么办呢？就只好没有用强暴的，因为百姓呢都在听嘛，不好用强暴的方式，还是把彼得他们带到这个公会面前来审讯他，而且这个恐吓更加严厉。经文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所以呢，彼得在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流的宝血呢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但是对当时的这些祭司们就是指责他们呢，耶稣之所以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这一批人，他们把耶稣交给了巡抚比拉多，所以呢现在在传讲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讽刺，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难。因为谁把耶稣弄死的？就是这帮人，他们心里不舒服，警告他，再一次的恐吓。这个时候呢更是他们恼羞成怒啊，因为彼得所做的正是在责备他们。所以呢当他们把彼得叫到公会面前，彼得再一次向这些官长来说明的时候，就是要叫他们悔改。彼得也提醒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当圣灵充满带来大能大力的时候，就是传讲福音的时候，但是也在传讲福音的当中，我们看到苦难同时临到。两次的收监的结果都是被警告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教训人，但彼得却坚持。前面讲说听从你们或是听从神，哪一个你们自己看。现在呢到5章29节，彼得更坚定地告诉他们说，这个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摆明了彼得的立场就是，不管你怎么样恐吓我，我就是要顺服神，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有苦难来了我也得承受啊。因此我们看到彼得和其他使徒虽然受苦，心里却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啊而欢喜。很有意思啊，当一个人被别人恐吓威胁，甚至呢在那里呢受羞辱的时候，竟然会心里欢喜，这是什么心态？这是因为有从神那里来的安慰跟鼓励，也因此呢让我们可以感受到现今的时代一样，当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会有神的同在，会有圣灵的大能来加添给我们力量。但是同样的，魔鬼撒旦他也不甘心，他也没有停止攻击我们，所以各样的羞辱恐吓逼迫也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么就在这当中呢，我们就要能够像彼得一样，当他们受苦的时候心里却欢喜。为什么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啊。 感谢主啊，让我们配为主的名受羞辱。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是不配啊，我们算什么？怎么能够为主来做事呢？主是何等伟大的神，何等慈爱尊荣的上帝呢？怎么会用到我们这些卑贱的人？但是主愿意，他选召了我们，他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来见证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就被神所用，因此呢，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除非我们拒绝，或者我们胆怯了，不然呢，我们真是有这份荣幸啊，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彼得就是这样一个光景。使徒雅各虽然被害了，彼得又再次被捉拿，但却遇到神迹被救出来，被放出牢里。在这几次的经历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不断的经历到神的同在，也不断的在苦难当中增添勇气。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教会虽然遭受到苦难，但是神的道却日渐兴旺。这是在《使徒行传》12章24节做的一个小结论。在这个结论当中，我们看到苦难是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受苦的终极会为信徒带来益处。保罗也劝勉提摩太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这在提摩太后书2章3节保罗所说的。那么待会呢，我们也会更多的来谈到有关于保罗所受的苦。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有神同在的时候，有神迹奇事印证我们所传的道，而且呢，我们服事大有果效的时候，会有苦难临到。当然啊，不一定说每一次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一定会要有逼迫，有苦难来临到。但是呢，当这个苦难临到的同时，却也正是我们遭受到考验以及再一次被装备的时机了。因为经过了这些苦难，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固。经历了这些苦难的操练，被逼迫了，我们的信仰才能够更加的纯真。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人物，斯提凡。斯提凡是被选出来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那么在圣经当中呢，《使徒行传》第6章12节到15节提到了斯提凡行神迹奇事，但是呢遭人诬陷被捉拿。斯提凡被选出来的时候，他是要管理饭食的，并不是出来布道或宣讲神的话语。可是呢，一个蒙神所呼召的人，一个属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样一个使命。所以呢，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不要分彼此，不要说你是是传道的，我是不能够传福音的，没这回事。传福音本是每一个信徒应该领受的大使命。那么在这我们看到这个执事斯提凡，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有圣灵的同在，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这个抵挡的势力就出现了。也就在这个辩解辩论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斯提凡有智慧和圣灵，以至于斯提凡所说的众人抵挡不住。逼迫有的时候是用口语上面的来这个辩论，有的时候会用身体上的攻击来加添在我们身上。那么先是用话语上面的辩论，结果呢说不过他，那当下就买通人诬陷他，把他抓起来。也就在公会当中接受审讯的时候，斯提凡就述说了以色列过去的历史，而过去的历史呢，证明了以色列民是悖逆的，是抵挡神的，直到当时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众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都显出以色列人的悖逆，并且呢，他在后面呼吁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而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斯提凡要告诉当时的百姓说，你如果继续的反制或是拒绝耶稣基督的救恩，就跟过去祖先不顺服神是一样的道理。而在这个呼吁当中呢，其实是告诉百姓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但是当时的众人呢， 没有收到这样一个讯息，或者说他们听到这讯息感觉到是被指控而没有感受到要认罪悔改，因此呢他们极其恼怒啊，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甚至置斯提凡于死地。也就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斯提凡他要求主接收灵魂，以及不要归罪于打死他人，因为呢他看到了这个异象，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荣光。那这个场景呢，就像耶稣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也是这样跟天父上帝求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同样的，在最后要结束生命之前，斯提凡所做的回应也跟耶稣基督所说的一样。当时耶稣说，父啊，接收我的灵魂，而斯提凡在看到了主的荣光的时候，他就呼吁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那么经文后面又说，他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斯提凡是在经历到传福音有果效的情况之下受到了逼迫，但也在逼迫当中呢就因此而殉道了。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读到这时候，我们不禁要想到，如果今天我们的服事也是带来果效，并且呢在这个有果效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逼迫，甚至要殉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顺服呢？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斯提凡的见证，所以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因着斯提凡的受害，教会全面开始遭受到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的迫害。但是我们看到神仍然动工，不久呢神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主向扫罗显现，以至于呢我们看到拣选了这个抵挡神的人。那么我们看到苦难背后是有祝福的，福音因着信徒四散逃跑而传开了，那么殉道者的血呢就成为教会的种子。这是过去一直以来呢我们在宣教事工当中所强调的，也因此我们看到了在使徒行传当中的苦难往往呢就是告诉我们是一个祝福，那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去承担它呢？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与信心。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再继续下面的课程。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的发展史，《使徒行传》是耶稣大使命的真正落实，《使徒行传》你我不可浅尝辄止。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使徒行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来思考《使徒行传》当中有关于苦难方面的讯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在圣灵大能的带领之下，福音带来的果效是人心悔改，甚至有神迹奇事陪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有人信主以后，甚至是有人来反对来抵挡，苦难也就跟着出现了。但我们刚才透过使徒彼得以及执事斯提凡这两个人所遭遇到的，我们可以理解在苦难当中是另外一个祝福。在苦难当中虽然门徒被逼迫了，但福音也因此被四散的门徒传到各地，斯提凡甚至殉道了。但是呢因着他的殉道，保罗也就是之前这个扫罗呢之后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与改变。我们相信我们所受的苦为着主的缘故绝对不是徒然的，也不会白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讲义的第三点讲到的人物呢是使徒保罗。保罗被召在外邦人中传福音及为神多受苦难，这是呢从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当时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的大光，有声音向他说话。也为着这一次的经验呢，保罗曾经一次的在会众面前，另外又一次的在亚基帕王面前传讲他的经验以及他得救蒙召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呢，他一直强调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影响他一生当中从一个逼迫主的人变成一个服侍主、一个传福音 到外邦到地极的人。在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一生的转变，这是福音所带来的果效。那么也就在传福音的当中，保罗很清楚他不违背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但也同样的看到了神祝福他所做的工作。而我们也知道逼迫同样的也跟着来，犹太人密谋要杀害保罗，从在大马色保罗悔改的地方一直到耶路撒冷他接触到使徒的时候，都是要追杀他。后来他好不容易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但是在大树没多久巴拿巴又把他找出来，到了安提阿经过了一段同工的时间，又被差往各地去传福音。在传福音的事上呢，有人信主，也有逼迫临到，甚至当他第二次布道旅程开始的时候，这一路上都有果效，一路上也都有苦难。在顺服圣灵的带领之下，保罗转向去到欧洲传福音。而在赶除一个使女身上的污鬼的时候，这个主人因为得力的途径被破除了，所以呢就控告了保罗跟希拉，因此呢被关被打，收在监里带着锁链。那但是呢之后又有神迹奇事发生，甚至救了禁足的一家。我们看到这些种种的过程当中，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祝福，但也都有所谓的逼迫出现。我们感谢主，保罗没有因此而气馁，保罗也没有因此而放弃了这个做外邦人使徒的职分，他仍然继续的持守主给他的托付。那么圣灵也曾经直接启示，甚至透过其他人受感动告诉保罗，当他最后要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说前面有捆锁和患难在等待他。而使徒保罗很清楚的他说，不以性命为念，要坚持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对，圣灵清楚告诉他前面有苦难，但并不是说有苦难你不要去，反倒是保罗知道有苦难，但我一定要去，因为这是神要我去的。周遭的人也感受到会遭遇到苦难，但是呢，他们从人的角度来看，遇到苦难当然就是转向嘛，避开他，所以劝勉保罗不要去。可是保罗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去了。那么也在这个保罗的书信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一直叙述说他为主受过的苦有哪些，特别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9节。如果换成我们，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你如果读了这段经文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说还没有去服侍神先告诉我们会有这些苦难临到的话，你愿不愿意来服侍神？你肯不肯走这条宣教或是布道的工作呢？保罗在他一生当中，为了顺服那从天上来的异象，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9节讲到他的一生的遭遇，不是一帆风顺，不是呢吃香喝辣的，不是啊是有神的同在一切都美好，竟然是有那么多苦难。但是保罗却坚持他领受的异象，因为知道这是神要他做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在众神仆当中，在众使徒当中，保罗可以算是受苦最多的。但保罗不因此而炫耀，他其实讲这些的原因是说，即使有这些苦难，我都甘心乐意的来奔跑这条道路。所以我们看后来保罗在罗马有住了2年的时间，在使徒行传当中提到说，这个福音没有人能够禁止，他在那里传道，能够带领御营全军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他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没有人禁止。如果保罗不是这样坚持的话，后面这几句话不可能发生，早就半途而废，早就没有了。可是保罗坚持到最后，甚至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知道保罗最后又因着福音的缘故殉道，这都是代表着他在整个的传福音事上他有一个决心，可以摆上性命，但是不可以违背神的旨意。那么耶稣很清楚的讲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我已胜过世界。所以呢，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不要害怕苦难，我们要看到是在苦难当中神与我们的同在。我们不要说因为有苦难所以我不做躲过了，但是呢你跟神的关系就有问题了。 我们就不顺服神了。保罗很清楚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个重要的关键在哪里，所以他选择一个正确的，而且呢他坚持了。好，最后呢我们来看，我们来反思一下在我们中国教会的经历。其实呢这个讲起来呢，不是由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或是没有经历过本地真正的苦难的人来说，因为我们来讲总归只是一个历史上一个知识上面的一个叙述。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同道同工在过去的经历当中，甚至有的时候在现今也有可能为着福音的缘故要付代价。但求主帮助我们，过去的历史当中，不管是土改的时候，不管是三反五反的时候，不管是后来在文革的当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神的恩典，是遭受到逼迫，是教会这个荒凉，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我们软弱了。但是我们感谢主，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只要我们愿意继续的来做主的工，像彼得他软弱了，他不承认主，但是呢都有机会回到神的家里面，都有机会继续的来服侍神，被神所用，有圣灵的带领，带出胆量来。不要做卖主的犹大，卖主的犹大自己上吊死了，他虽然懊悔，但是他不回到神的面前，就失去了服侍神的福分。所以呢，回顾过去中国教会的苦难时期，我们献上祷告，献上感恩，但我们也真的要把自己再次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最后我们来看，自由教会以来呢，就有苦难，可以说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免不了遭受苦难。你只要做见证就会有苦难，那你说这样子我不要做见证不传福音呢，那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了。因为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就应该会有这样一个火热的心，或是你的生活自然就是一个见证，所以这是免不了的。一个肢体受苦，其他的肢体也是一同受苦。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不是说叫某一个人或是某些人去，其实我们大家是一起同工的。在同工的当中呢，互相的扶持可以引导我们更多的面对苦难，而这个苦难呢，事实上是加强我们的生命力啊。苦难带来的锻炼，我们的生命和见证因为苦难的缘故更加的美好。我们看到主耶稣遭遇到苦难，使徒遭遇到苦难，第一代的使徒行传当中讲到的这些宣教士，他们也都遇到了苦难。好像说这个苦难啊，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跟着他。但我们也知道这苦难事实上呢，是对当时对任何时代如果是传福音的事上其实都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有三个小节，第一个就是似乎无可避免苦难，这总归会遇到的。第二就是苦难的来临似乎也都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因为神允许。第三呢，就是这苦难当中呢，这些信徒们都被神所使用，在苦难当中能够胜过。也因为这缘故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如果是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欢喜快乐。就像当时路加所说的，让我们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面对末后的世代，我们也能够为主做那美好的见证。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学习。若是你有什么样的疑问，或是你有什么心得，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一起来交流。来信可以寄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或是透过网络的连结、电邮的传递，都是可以跟我联络的。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听圣经。